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第七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接下来我们请罗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认识神。
大家早安。很抱歉，我们这个聚会程序表上面打错了，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刚刚也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全章的内容读过了一遍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啊，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读了一遍所以我们熟悉，我相信里面的内容对许多弟兄姐妹来讲都是耳熟能详，很熟悉，很重要的章节啊。我也要稍微要跟大家来交代一下，为什么我今天选这个题目，为什么我今天选这一章。大家记得上个主日我提到了做新造的人啊，虽然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讲到了说使徒保罗啊以这个上帝的慈悲来劝弟兄姐妹啊，要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蒙主喜悦的，而且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之后呢，他就提到了说要心意更新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变化，来查验什么是主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啊。那个地方我特别提到了，我们有三个很主要的字眼啊，要心，这个心呢还要能够持久，要恒长，要长。那怎么样能够持久的呢？其实中间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一直不停在追求，在更新，在变化。所以这三个字眼其实连在一起啊，从第一眼看上去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像不协调，一个是心，一个是变，一个是长。心要怎么样能够长呢？就一定要不断的更新，才能够持久这个心啊。我们也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主里面，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那这个是一个地位身份上的心呢，我们主给我们有新的生命，给我们有新的灵，新的心，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新的这个儿子的名分，所有都是新的了。同时他也要我们要更新，要更新变化，要心智改换一新，要脱去，要穿上。这个旧人变坏是渐渐变坏，这个新人穿上之后也是要不断的追求，一天新事一天，要更新，要变化。所以这里面其实隐含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很实际，很切身，但是是一个很大的道理啊。那我要开始跟大家来思考一个课题，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从哪里开始？从认识上帝开始。这个起点呢，这个心的这个起点从哪里开始呢？从认识上帝，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你说我认识上帝是一下子一触可及，完完全全就认识上帝了吗？不是，我们认识上帝还一直不断不停的。我们的俗话都讲啊，生也有癌，有癌啊，我们的生命有到尽头的地方。学呢，学海是无涯呀。啊，你读那个庄子一打开来，它就里面有这么一篇讲说啊，学呢是无涯的。我们用一个有限的来追寻一个无限，哎呀，那真是没有希望的了啊。这是 庄子他的这个书里面是这样写的啦，啊，代义啊。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是有限的，认识上帝那是一个无穷，那是一个无限，那是一个永远没有无远弗届，那个没有到尽头的。但是这个我们不会像庄子那样讲代矣啊，这个好像没希望了，算了吧啊，这个以有限的来追寻无限的，那怎么可能？因为圣经上面它就是要我们不断的更新，在认识上帝的事情上面，是我们成为新造人的人的起点，也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新的这条路来认识上帝，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为什么？因为我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借镜，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的一个历史的借镜。怎么讲呢？这里面啊，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如果我们往前多挪几节，把第十三章的最后合在一起来读，从这个三十六节那边来读啊，那边就是西门彼得发问。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啊？”因为主讲到说他要离开门徒了啊。之前讲到主来，从父那边来，现在开始讲，他说我要往父那边去，我要离开了啊，一个来一个去，这就是构成约翰福音呢，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转折的地方，用这两个字很贴切啊。前面讲的是我来了，要羊得生命。我来了，要使我们能够真正的透过他来认识那看不见的上帝。现在呢，他讲我要去了，所以很自然门徒们就来问他。所以第一个开发第一问的啊，第一个提出来的是彼得。彼得就问主耶稣啊，主啊，你往哪里去？然后你一直读下，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一遍，不过大家可能读一遍没有特别留意啊。一连呢，就有四个门徒来问主耶稣，四个门徒都好像车轮战一样啊，一个接一个来问主耶稣。彼得先发难，彼得问：“主，你往哪里去？”讲了之后呢，多马也问，因为主耶稣讲说啊，那一条路你们知道的，我往哪去你们也知道的。那多马就奇怪了，这个 Thomas 啊，这个Thomas 以后就变成多疑的多马了啊，因为多马留下来的这个记录呢，就是他非要看到不可，他非要看到了，要用手去探一探、摸一摸，他才愿意相信的啊。这个 Thomas 他就接着问了，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耶。”你一直说我们知道，其实我好好这个细细的寻索一下，我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那条路哪一条路我也不知道。主耶稣就要回答这个多马，才刚刚话这个讲完了，腓力又来问了。腓力说：“哎呀，真是希望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我们不枉这一生，我们也不枉这几年跟着你的，是不是？你把父啊，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好，这个主耶稣又来要回答这个腓力的话了，这第三个问题了，一个彼得、多马、腓力，这个腓力的问题才讲了告一段落呢，马上又来一个了，谁？犹大。这个不是加略人犹大，那个卖主，那个已经走了啊，这是另外一位犹大，在哪里？你看啊，在第22节那个地方，他就问主耶稣，因为他主耶稣的讲的里面，他讲到说要向你们来显现，向谁显现？向爱他的人显现啊。我想这里面呢，虽然我们不能够单单就从这一节里面拿出来当做一个这个金科玉律，一个斩钉截铁的一个原则，但是呢，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很重的分量在里面。 所以随随便便有人讲说他见到主耶稣穿了白袍有长胡须了什么，那个你要去审去检检验他，看看他是不是爱主的人。因为这边讲啊，主说啊，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这个爱我的呢，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相信主向爱他的人显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里面啊，这是比较题外的事情。犹大一听到呢，他马上就抓着这个问题也来问。那我举这四个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在新造的人身上就有这样子的一种看起来像是一个矛盾的一个现象，一个反合的一个意味在里面。什么意思？跟从主跟从了几年了，最长的我相信有三年了，是不是？彼得很早主就呼召了，腓力按着记录来讲是头一个主跟他讲说你来跟从我的，记录上面来讲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这些人都是大概有三年三年半三年的这样的两三年的时间跟着主。你说他们认不认识主？有人说啊，这些门徒们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所看到的面孔最多的大概就是主耶稣的面孔，一定的嘛，因为主耶稣教训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看着主耶稣啊，跟着主耶稣走，他们见证主耶稣所行，所以他们整天看就是看主耶稣的面孔，听听主耶稣所传讲的，见证主耶稣所行的事情。你说他们对主有没有认识？当然有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呢，从这些问题里面，从这一段记录里面，又让我们看到他们好像认识的这个认识里面呢，千疮百孔啊，好像他们排这个 jigsaw puzzle 一样，掉好多块啊，所以弄起来里面有好多洞。你说他们认识吗？他们认识，但是他们的认识完完全全吗？没有，还在一个过程里面。一个新造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对我们来讲，我们认识主吗？我们认识主。我们蒙恩得救，就是我们认识主，那真正认识主，认识主的救赎，认识主的慈爱，认识主的赦免，认识主的恩慈，他的怜悯，认识主他所做成的救恩，我们开始，那是开始。我们还一直不停来认识主，一直不停认识主，在认识主的这条路上面更新变化，要渐渐的多知道他。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讲的，是不是？保罗在哥罗西书，我们上次也读了，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的后半一直到第十节啊，第九节的后半，因为第九节前面有一句话讲说不要彼此说谎啊，那句话我们略过，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一段话跟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那边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虽然用的字眼不同，但是里面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都因为我们呢，已经听过主的道了，我们也领受了主的教训了，我们也学了他的真理了，那这样子我们就把过去的要丢掉了，那是我们成为新造人的一个开始。之后呢，还是在主的知识恩典与知识上要长进，要渐渐更新，一直不断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就给我们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了啊，大家听过有这么一本书啊，叫做《认识神》（Knowing God） 啊，我跟诸位 都分享过，姐妹团契现在也用这一本作为他们聚会的一个主要的材料，我觉得这很好啊。Knowing God 背后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跟某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了，大概二十多年前我读这个巴克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一个传记，不是是别人为他写的啊，写这个传记的人是一位近代的这个才子啊，多产的作家，很出名的，我不晓得他的中文怎么翻译，就是 Alistair McGrath 啊，他写了好多好多的书，我不晓得中文是怎么翻译，叫麦格什么什么之类的，李东你有没有印象啊？他写了好多好多一系列的书啊，是这个 Oxford Cambridge 那边的这个才子，年纪可能比我还小一点啊。他跟 Packer 常常一起搭巴士车回 Cambridge 或是到 Oxford， 那是那个更早之前了啊。常常搭巴士跟他一起回去参加一些研讨会，常常这样子跑。他就抓到这个机会，征求这个巴克的同意。他说啊，我们反正在车上嘛，大家坐在，你就坐在我旁边，我坐在你旁边，跑也跑不掉，那好不好啊，我们交谈，我做记录，我以后把这些材料整理起来为你写一本传记。诶，巴克他同意，所以他把这个传记写下来，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有关于 Knowing God 这个认识神这本书出版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哦。这本书原来是过去大概从这个1960年代陆陆续续他写的，为一本杂志写的一些这个他的信仰的分享啊，一篇一篇讲到福音，讲到上帝，讲到我们如何来真正认识明白上帝的引导心意，一篇一篇发表出来，累积之后就有好几篇了，他想这个足够啊，可以把它整理起来出版一本书啊，但是心里面没有谱的，他只是想说找到合适的出版社的话，由编辑赏识愿意帮忙出这本书，那就事就成了。但是呢他并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受到赏识啊。巴克之前已经写过好多书了，也都蛮畅销的啊，所以他心里面想，我这本书既然有了现成的整理好，正好从北美这个 InterVarsity 这种所谓的学联呢，这种基督徒团契，有一出版社有一位编辑，他专程到瑞士去接洽出版一本书，神学的书籍，一个神学家在瑞士，他有一本学术的著作要出版，已经联络好，他专程到那边去。到那边去之后，他拿了之后啊，太学术了。这个书是有分量是好，但是有的时候是叫好不叫座嘛，是不是啊？有时候叫座不叫好，这个常常有这样的术语在那边。这个编辑呢，拿了这本神学著作回美国，当中就路过英国，在英国就跟巴克有机会见面了。巴克就把他的这一本书给他看，把他这些稿子说，你看看这个适合不适合，如果适合你们愿意出版，那我们就一拍就合了啊，你就带回去你就出版。结果没想到专程去的拿的这个书稿啊，学术的书稿现在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石沉大海。出版是出版了，但是不卖座啊，没有销路，太学术性，太深，太艰涩。这个无心插柳的呢，反而柳成荫了。巴克这本书一出版之后了，洛阳纸贵，这个巴克就成为名动大西洋两岸的名作者了啊，这个名家了。巴克开始被北美的基督徒 接纳，其实就是透过这本书，以后他有机会到了加拿大，到了北美，有很多的侍奉啊，参与的一些啊一些福音的大会等等，其实烂伤那个开头就从那边开始的。那我这边我要讲的是什么？他那时候他取的这个名字，书的名字，他用 Knowing God， 他自己也加了一些解释。他说我们认识上帝呢，其实啊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断进行式的过程，所以他特意加了 ING， 不是 know God， 也不是 to know God， 好像我们要来开始来认识啊，也不是 we have known God 那种好像一个 perfect tense， 一个完成式，也不是，是一个 journey， 一个 present， 一个现在进行式的一个字眼 knowing， knowing God。 那我借这本书的这个小小故事来说明，我们认识上帝啊，其实就是新造的人的开始，也是我们不断更新的这一条路途上面，我们一直更多更多的认识上帝。好，我们现在再回过来，回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是当天晚上主耶稣就要被卖的了，他与门徒们吃这所谓的 last supper， 最后的晚餐了，是不是？我们常常说这是最后的晚餐，因为他与门徒们过节，吃了逾越节的晚宴之后，他就带着门徒往橄榄山那边去，他经过吉伦西到了克西马尼园。我们十四章的结尾啊，就是主吩咐他们说起来我们走吧，就离开了那个阁楼，开始往克西马尼园去了，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你想想看，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大的这个环境底下，这个氛围啊，门徒们心里面也忐忑不安，因为听主所讲的有点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原先跟着主一同到犹大来，一同到耶路撒冷，已经很不情愿了。你不相信，你就回去读第十一章吧。第十一章也是多马讲的。多马说：“哎呀，他要去死，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好了。”要讲门徒们讲这种话，私底下讲，当然啊，没有不晓得主有没有在主耶稣的面前讲，至少在门徒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要往那边去，那边的人要拿石头打死你的啦，要抓你的。结果你到那边去，你去赴死去，那你要去死，我们跟着你一块去好了。很不情愿的跟着他一起去，所以心里面忐忑不安、忧愁。主耶稣也知道，所以主耶稣在第十四章，单单第十四章一头一尾，你注意读，一头开始就说你们不要忧愁，一尾结尾他怎么讲？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很了解，很知道门徒们当时的心情，因为他也知道这整个的这个关键的时刻就到了，关键的时刻就到了。那你想，假如换作是你，你会讲什么？你跟你最好的知心的朋友在那个关头的时候，你会有些什么话的交代？你在分享在讲的时候，你的取材要取什么？好，我们可能是千叮万嘱，是不是啊？告诉他在哪边有一块田，有一块地，什么地方还有一栋产业，什么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接着去做，大概我们讲来讲去讲这些东西了。主耶稣跟门徒们讲什么？跟门徒们讲三一上帝论，头一次那么样密集的跟门徒们讲。你说在哪里？哪里有什么三一上帝论？你仔细读啊， 你就注意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这三章里面，有人认为主耶稣好像专专在讲圣灵论。我想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专专讲圣灵论。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大一点来看呢，其实主耶稣在讲三一神论。在最关键的时刻，主耶稣跟他们谈的是他让门徒们更准确的、更扎实的、更完整的来认识上帝。所以在十四章里面，尤其是十四章里面，你看得出来啊。我们刚刚读，我们等会我们会再把里面的一些重点挑出来，我们来读。你看，成为主的门徒，从认识上帝开始，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跟从主的过程是不断的认识上帝的过程，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里的知识也包括认识上帝，难怪有人讲啊，人的信仰出错是从神论的出错开始。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你对上帝认识错了，当然你的整个的信仰，你的所谓的神学，你的信仰通通都出错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关键的时刻，居然他选择的重要的内容要交代要告诉门徒的，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论的内容开始的。那这样的话，你从这两方面一对在一起来看呢，那的的确确，我们要认识上帝啊，是一个过程，一直不停的，这也是他的心意。上帝向我们显现，为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来认识他，不是成为我们能够来夸耀的事情。啊，有很多人把这些东西成为他的见证。我之前曾经跟诸位讲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不要说教会历史上面，单单在新加坡在新马一带过去这20年里面就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强调了是那种什么呢，强调那种所谓的辅导啊，怎么样你心里面感到很重担啊，难过啊，你有什么的病痛啊，啊，这都是什么邪灵搅扰，来来来，我来辅导你，来为你安守，来祷告，希望说有一种灵恩的经历。哦，很多人就写咯，是写他们的见证。哎呀，他说主就坐在我的旁边，抓得到的啊，他来按我，在我身上好像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做法得着释放了啊。这个教会不复兴什么原因？哎呀，这个教会的这个会堂上面有这个怪的东西在上面，这些东西变成他们的见证写下来哦，当作是一个宝，当作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看，跟圣经里面的原则一样不一样？上帝他向我们显现，透过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向我们显现，是要我们认识他，是要我们能够真正到他的跟前，能够得生命。这是主耶稣对着门徒们，对着犹太人所讲的。你们光读圣经啊，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却不到我跟前来得生命。这个主耶稣显现来彰显上帝，上帝的启示。这边讲得更清楚了，我们认识上帝那个关键点，你认识上帝是认识在基督里的这位上帝，这个很重要。透过基督我们来认识，所以耶稣基督，我选了这个经文14章6到7节，这边讲得很清楚，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他其实不是在跟门徒们讲说有一条路， 啊，这个西海岸公园大道啊，这个什么中央快速公路，不是，他不是在讲这个路，讲那条路，他讲就是我，就是我自己。你们要怎么样到父那边去？我为你们预备好地方，我来再来接你们。就是指耶稣基督，指着他，指着他自己，那是真正的。我讲一句这个题外的话。这个佛教里面他讲啊，要大圣小圣，这个圣就是像一个 vehicle， 一个运输工具，怎么样把一个人从这边苦海的这边弄到涅槃的那个这个的境地？这个大圣小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能够到父那边去的那个 vehicle， 那个把我们能够搭载过去的，不是别的啊，不是太空船，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这条道路。你们还要到外边去求，去找哪一条路？就在你眼前。这个是认识上帝的一个关键。我们怎么样更新认识上帝？很具体的，就是从耶稣基督，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难怪保罗他说啊，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以前我以为我有很多的宝啊，他的的确确他有很多可夸口的地方啊。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八天受了割礼，是不是在律法上面的义我没有任何可指责的。所以可想而知，他自己也是多自爱多检点，照着律法上面所吩咐规定的，该奉献的奉献，该守节的守节，该洁净的洁净，什么都把做得好好，该许愿该还愿都照着规矩来做。所以他有很多他觉得可夸口的地方，但是等到他真正认识主了，他发现这些东西像粪土一样扔掉它，而且是为了要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保罗的一个经历啊，其实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要刻画的很鲜明，也应当要有同样的这种经历。那你说保罗他得着至宝完完全全知道吗？没有，他自己也讲，他说弟兄们，我也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不是，这是我这一生里面一直要追求的。所以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了什么？为了要得父上帝在上头，在基督耶稣里面要招我来，为了要使我得的奖赏。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每一个人一生呢，这个有限的这一生里面，我们一直不停的追求功课，在认识上帝上面来更新，没有别的途径，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显现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就是解说出来，就是显现出来，这个意思。其实约翰写最多有关于基督显现的这样的经节，基督显现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是不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单单在那一章里面就有两次讲到他的显现，为的是什么？这边也讲，在约翰一书在约翰福音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一章第十八节，要把那看不见的那位上帝把它写明出来，他就是这一条路，他就是这个真理，他就是这个生命。我们要得着真正认识上帝的真理，从哪里来？基督，认识基督就成为我们的至宝。难怪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写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他就提到，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三句话，我们听了他的道，听了谁的道？主耶稣基督的道，我们领了他的教，
我们领了主的 教诲教训，我们学了他的真理，这就是我们真正成为新造的人那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因为我们听了，我们领了，我们学了。学了什么？学了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领受了他的教训，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没有句点的，一辈子一直不停的更新，要常常的新，一直不停的变，一直不停的更新变化。好像保罗在另外的经文里面讲到一天新是一天，当然他那句话的意思是用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外体是一天一天的毁坏了，这个是难免的啊，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天新是一天，你用什么来新？就是用认识真理的知识，认识上帝，认识主耶稣基督，来更新变化，这个很重要。心意更新变化，为的是我们要来知道主的心意。这是我们上一次所引用的经文，所以这边提到了三一上帝论、神论，让我们从这里来认识。那么讲到宝惠师圣灵呢？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宝惠师圣灵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宝惠师圣灵来啊，这是一个按照这个巴克他另外的书里面所写啊，他说那个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华盛顿纪念塔纪念碑啊，那个高耸高高的啊，一个空旷的地上面呢，就是华盛顿纪念碑。那旁边在这个树丛边上啊，有好多那个水银灯呢，照射在这个塔上面。你去的时候，老远就看到这个塔，灯光照射的非常的耀眼。你会注意到那些光吗？那摆在树丛围着它一圈的那个那种投射的光，不会。巴克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提到啊，圣灵就好像是这样子。圣经里面我们几乎没有读到圣灵要人来荣耀他，没有。圣灵有很大的工作给我们，照着他的意思把恩赐给我们，但是圣灵的工作几乎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来了，这边讲他说什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呢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主耶稣对门徒们讲，圣灵来了，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但是这个指教呢是分批来的啊，不是一个批发商啊。我常常这个告诉我的学生，有一点点凶啊啊，千万不要做批发商，不要平常不问问题啊，到了要考试的带一大堆来问我，我就跟你排半小时半小时一题一题来问。平常就要做零售商，有问题就要来问，有问题就要来把它清理掉，不要说问题功课不理，到了期末考了，哇，带了这么一大堆来，吓都吓死人了啊！你一来，那我一天就完蛋了，对不对？一天的工作就全部时间都花在你身上，不可以啊！我说我定了有这个 office hour 了，而且呢，每一个人来半小时半小时来算。所以你不能够一来你占全部的时间，那别人要问你也问不到了啊！这是题外话了。圣灵来教导我们，把一切的事指教我们，也是做什么零售商 installment， 不断不断的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自己不到那个阶段，时候不到那个满足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领受。主耶稣已经在第16章已经跟门徒们讲了，有很多的事情他会
告诉你们，我还有很多事情告诉你们，但是你们担当不了，你们没有办法领受。所以分批一部分一部分来。但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想起主对门徒们所讲的话，把我们带进到真理里面。他来了要见证他，见证谁？见证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了在我们身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引导我们一同来见证主耶稣。圣灵来了在我们身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带领我们一同来荣耀主耶稣基督。通通都在这个在这些经文里面，通通在我们所要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啊。你看第十五章的结尾就是提到这个东西，他说圣灵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来了为主做见证，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也你们也要做见证，而且是与圣灵一同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一同来荣耀主，一同来见证主，为的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圣灵的工作焦点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认识父关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一生的功课不断的更新变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天新是一天，渐渐的更新，不断的新，不断的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爱他，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心更新。所以这是我今天为什么选这一段经文，因为我要还是要谈这个课题，新造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新造的人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吗？新造的人他身上一定有一些这个 characteristic 很特别的记号在那边。第一个记号就是认识上帝吗？认识。认识上帝完完全全没有，一大堆里面千疮百孔，怎么办？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新。所以好像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在里面，但是这是一个实时的情况。所以在这些门徒们的身上，你可以让我们看，我们不要以这些门徒们作为一个借口，作为一个挡箭牌。你看他们跟主还在一起，跟随他两三年的时间，他们还这样子啊，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太苛责的了啊。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是不是？我们都没有机会跟随他了。不是，这里面其实一个很鲜明的例子让我们看，主耶稣教导这些门徒，就是在最重要的时刻，他还是让门徒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三一上帝，更多的认识他要赐下来的另一位保惠师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预备他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你们不孤单，因为有一位保惠师赐下来，他会引导你们走在这条路上面，把我们带回到基督这边来。圣灵的工作是在基督的身上，在基督的肢体身上所做的，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更完全的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能够一直不停的心。我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些课题不断的环绕这个主题，新造的人，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新造的人身上的一个特点。所以你说你是新造的人吗？如果你是新造的人，你满足于你对主的认识就到这里了， 你认为我就安逸，那这样的话你就少掉了一个很重要的记号了，那个更新变化的那个记号了，是不是？愿我们一起在认识主的路上面，我们不断的长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救赎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你自己，在主里面认识你，成为我们新造的一个起点。你也不断的要引导我们，你告诉我们要来追求认识，像使徒保罗所表达的那个心愿一样，要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并不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要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来直跑。愿主你引导带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内住的圣灵，保惠师圣灵，我们也愿我们能够顺从，能够随从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催促，回到圣经里面，回到主的跟前，更多的来认识主，更多的认识主的教训，更多的学习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一天新是一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